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回来了，第三季回来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录音室录音，
没错，
真的要非常感谢赞助的闺蜜，因为这就是用闺蜜的经费来的
对，感谢抖内我们的人，
没错，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我们这个音质，觉得我们表现很棒的话，就是不要吝啬你的抖内，
抖起来
我们就可以继续租录音室，
没错。
好，那就是在第三季的一开始呢，会带来大家应该等待非常久的海龟汤，也是大家最习惯的海龟汤，那同样会在海龟汤后面呢，会有一个今天这次好像相关性不太高，但是就是一个相关的故事这样，而且是大家
你还敢说啊
而且是大家敲完很久蛮想听的几个故事。好，那我就直接先出题了。
好哦，来。
有一个女生，她走进一间酒吧，向柜台点了一杯酒，结果站在柜台的人竟然举枪把她杀了，请问为什么？
有一个女生来到酒吧，
很久没猜了吧？
很久耶，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这个女生长得很丑吗？
无关，你不要这样子。
这个女生有攻击 bartender 吗？
没有，不是、啊、天哪，我马上就犯错了不是，
不是哦。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录音的状况，我们又是挑在平日晚上录音，所以我们上了一整天的班，可能会有点疲惫，
而且我最近都在加班，
没错，很恐怖。
这个女生，你说她走到酒吧前面点了酒，她有点了酒，对不对？
对。
天哪，我真的想不到
你是认真的吗？
我认真啊。然后你说他举枪就把他杀了，
对，
这个女生点的酒是在酒馆的 菜单上吗？
是
是哦，
他进去一间酒吧，酒吧不卖酒，
谁知道他可能点了一个什么秘密饮料，然后那个酒吧就发现说，哦，你是我的秘密情人，然后就把他杀了。
为什么要杀秘密情人？
哦，不是，说是 他的小三，或是他老婆的小三。
好 ，anyway， 反正是，总之是。
好，所以等于点的那杯饮料应该是正常的。
是
啊，好难哦。我今天是不是很弱？
我觉得你今天战力真的完全是被加班跟工作消耗光了。
没错，我现在就是一个无趣的人，无趣又厌世的人。我今天讲话可能会很无聊，大家可以见谅一下。
没关系，这一集主讲是我。Grace 先休息。
对，我今天真的太无聊了。饮料里面有冰块吗？问完觉得自己很无聊。
无关
无关，
你需要提示吗？
我需要啊。
你真的需要提示？
我什么都猜不出来啦。
好，那你不要往女生身上猜，你往柜台那边猜。
柜台这个男生有精神疾病吗？
无关
啊。那他为什么要突然杀他？他点了一杯酒，点了酒是关键吗？
不是
不是，
应该说点什么饮料都无关。
点什么饮料都无关，所以是这个女生一出现他认出他了，所以就把他杀了。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吧。
算是好，重点也不在那个女生身上，
所以 重点在这柜台身上。柜台也没有病，他干嘛突然杀人啊？这个柜台啊，我真的不知道，好难啊。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答案超级合理哦，完全没有灵异或是奇怪的元素，就是讲出来你会觉得哇很合理。
他就是看到他，然后他点了酒之后他就把他举枪杀了。
对，
这个 女生是柜台的情人吗？或前情人吗？
无关，
也无关，所以跟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无
无关。
这个女生是抢匪吗？
很接近，不过不是，
不是，他不是抢匪，不对，他有点酒，抢匪还会点酒。
对啊，你现在逻辑一片混乱。
哦，我现在好笨哦，但是有接近。
你看着我殷殷期盼的眼神，你很接近。
对，而且 我一直在避开你的眼神，因为我什么都想不到。很接近抢匪，很接近，所以他做对这个柜台做一个什么事？不对，重点是在柜台身上。
对。
女生点了酒之后，柜台以为她要攻击她，所以柜台就举枪把她杀了。
不是。好，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好了。我的题目是一个提示，就是我是说向柜台点一杯酒。
哦，
我不是指那个人。
哦，你没有提到酒保。
对，这是一个提示。
向柜台点了一杯酒，我现在就是接近要睡着的状态。
没有，而且你想。 重点在柜台上，然后你刚才抢匪那个接近了，
对啊，
你再想一下，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柜台，
有点像地窖的门的那个感觉，第一季第二集那个地窖的门的那个感觉。
如果我是柜台，可是你刚刚说柜台举枪把他杀啦，
对，
所以柜台还是有人啊，
对。
柜台的人蹲着在整理东西，叫他起来的时候被那个女生吓到，然后就一枪把他杀了。
很接近，但是不是，就是重点是那个柜台在做什么。
哦，他在做什么，
然后女生可能打扰到他了。
这个柜台正在杀人吗？
接近，但是你要再猜一下，你想想，你回想一下，你刚刚有提出什么答案很接近。
不是杀人吗？在柜台下面干嘛？洗杯子？
不是，洗杯子
抓老鼠？
不是，
打蟑螂？
你想想看，你刚刚猜那女生在干嘛？
女生在点酒啊？
不是，你刚刚猜的答案，你说女生
抢劫？哦，我知道了，那个柜台正在偷钱。然后他起来，那个女生点酒，就发现那女生发现他在偷钱，所以他就一枪干脆把他杀了。
没错，怎么会这么久？等一下，现在时间哦，八分多，好像还好。
我觉得我的正常发挥啊。
好，真的的汤底是因为柜台的那个人正要抢劫，然后女生走进来是目击者，所以犯案的人想要灭口，于是就把女生杀掉了。
哦，
很合理吧？
所以柜台里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店员。
对，所以我刚才会说就是柜台是一个提示，因为就是没有指说那个人是谁，他不是酒保。
哦，
对，是不是？哎，而且这一题我们刚刚在开录前我还很担心，我还跟 Grace 说，哎，我今天找的海龟汤有一点简单，你如果一开始马上就猜到的话，你可能要装一下的。
结果我连装都不用装，
猜超久。然后这一则海龟汤其实是闺蜜投稿的，就是我们之前前阵子有 po 在 IG 上面说我们有持续在征稿中嘛，但是这个闺蜜我后来真的和她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其实他五月多的时候就投稿了，然后
真的吗？
没错，然后现在才被我们念出来。另外那个闺蜜她还自己有一个猜个版本，是那个女生以为柜台，以为的柜台人员其实是一个杀手，正在处理她要杀死的人，结果女子以为她是酒保，殊不知变成目击者，所以她就被灭口，就和你猜的版本一样。
哦，
但是其实正统的汤底是那个人在抢劫啦。
哦，
对，好，那因为她有投稿这则海龟汤，然后她同时有留言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顺便念一下她的留言。她说，嗨，几个月前因为你们的 podcast 名称被吸引进来，乌龟乌龟翘辫子，整个太有才华了啦，结果一听不得了，好符合我的胃口，诡异的事情还有几百年没完的海龟汤，整个让我听得欲罢不能，目前全部听完，然后每天期待更新，很爱 Grace 戏虐的笑声，觉得自己的频率跟 Grace 很像。他说你戏虐。
对，你这是夸奖吗？
应该是吧，是我喜欢你们的其中一个点，也很喜欢 Danny 讲故事的节奏鲜明又带着好奇心，觉得忍不住一直听下去。想投稿海龟汤是因为听了你们节目之后，我跟男友开始大猜特猜，我们是因为疫情而无法见面快两年的 couple， 谢谢你们给了我灵感，让我们每天的视讯有了新花样。我提供的这题海龟汤是我男友找的，他是巴西人，因此来源我只能附上葡萄牙文的，希望不会重复。超级有心、欸、
好有心哦。
他请他男友翻，就是他男友找的，然后他自己翻译，我觉得超强的耶。
所以他等于还把我们的海龟汤翻成葡萄牙文或者是英文跟他男友沟通、欸、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哦，
对啊，他们两个要一起猜的话，他们必须用他们的共同语言猜啊。
还是那个女生会葡萄牙文？
对啊，所以我说他可能把它翻
成
葡萄
牙
文
或英
文。
哈，那很有心耶，
好感动哦。
而且我们竟然荒废这题这么久，因为我本来其实一开始有看到，但是我觉得好像太简单了，然后我又想说好像找不到适合的题目可以配，结果没想到你完全把 Grace 考到了。
对，
你真的很棒，
我就是那么笨。
好，那谢谢。
还是我们要跟他的巴西男友打个招呼啊？
啊，要说什么？我不会葡萄牙文、欸、
啊，我也不会。Hola，我那是西班牙文，对不起。
还是我们就说声 hello
hello
hello 那就是祝福你们就是可以继续长长久久一切顺利，
没错，祝福你们赶快见面。
然后呢一样就是在这边持续的征求各种海龟汤，我们会在节目上面把你们提供的有趣的题目念出来。好，那今天呢我找的故事，刚海龟汤的主角是女生嘛，然后其实之前我在 IG 上面也有收到很多听众有回复说他们很想听一些台湾民间在地的一些鬼故事啊，或者是都市传说啊，一些在地一点的。所以呢我今天就找了三个真的是非常本土的台湾女鬼的故事，
很 local 的吗？
没错，非常 local， 你等一下会听到一堆地名，甚至我会唱台语歌。
妈祖吗？有妈祖吗？
没有妈祖，妈祖哪是女鬼啊。
啊，对不起哦。
对啊，这么不敬。总之就是我会分享几个女鬼的都市传说。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就来听这三个女鬼的故事。
好的。
欢迎回来乌龟龟翘辫子。那今天呢我会分享三个台湾在地非常 local 的女鬼传说。
你刚说 local 吗？
非常 local 的女鬼的传说，
名片上面的 logo。
不好意思，你知道现在上班有点累，所以发音有点不太清楚。
而且他可能今天上班一直说请问你的 logo 什么时候给我。
跟设计就是这样。
对，
好了好了，题外话，我先分享这个，它叫做伊阿沟，你有听过吗？还是你根本听不懂台语是吧？
我听不懂台语啊，我现在眼神死的看着你，但我很想学啦，所以好，你可以继续。
伊阿沟你翻成中文你觉得会是什么？
伊阿沟，好，让我想想看，伊是你吗？
伊呀，
伊呀，鸭子的水沟
不是？你那是伊呀伊呀油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好，让我再想一下，你再念一次，
伊呀
，Y I A，
罗法拼音啊，
伊呀
伊呀，
给我点牛仔的沟，
不是？刚刚那明明就是英文，伊呀，它是一个物品，你猜是什么物品？
伊呀。毛巾？
不是，怎么会猜毛巾？它跟中文的发音其实很近。
伊呀
伊呀，来跟着我念一次，伊呀
伊呀，
你重音不对，伊呀
伊呀，
有一点接近，伊呀
衣架。
不对，好，我直接说了，答案是椅子。伊呀，好，那伊呀沟呢，它的中文的字是椅仔姑，姑就是那个姑姑的姑。那其实关于这个伊呀沟的传说啊，它在日治时期就已经有记载在民俗台湾的一个刊物里面。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从一个从鹿港嫁到万华的一个老妇人口中听来的，然后他再把它记录在书中。那它是台湾在地的一个民间妖怪传说。不过日治时期那个时候其实台湾还蛮常可以见到这个仪式的，我等一下会讲这个仪式是怎么进行。通常这个仪式呢它都是会在农历的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啊，上元节，或者是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晚上进行。那也有一些说法是说三月三号的小清明也可以，就大概只有这三天你可以请伊阿沟来。请伊阿沟来要干嘛呢？其实它是占卜用的，你可以对伊阿沟问事，它有点像是早期的人他们可能有一些迷惘啊，或想要问一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占卜的方式。那其实伊阿沟它是一个亡灵，你随便请一个亡灵通常在以前的人口中会觉得是个不好的行为嘛，所以他们才会普遍选在那种像刚刚讲到的元宵节、中秋节或者是小清明这些好日子来进行。好，那仪式呢一般都被称作迎伊阿沟，迎就是恭迎的那个迎，
迎接的那个
迎，对，迎接的迎，或者是观伊阿沟，观就是
观落阴的观哦。
对，可是观其实我有查到两个意思，有一个就是观落阴的观，就是看的那个观看的观，那另外一个观是关卡的观，就我有查到这两种。
把伊阿沟关起来？
不是，它的观解释很特别，它其实是指阴间的关卡，代表说你请伊阿沟来是他通过这个关卡来，然后人和鬼神联络的意思。
创造了连结。
对，就是创造了连结。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比较直观的，就是像观看的那个观，所以也有人说就是观三姑。不过其实观三姑我后来有查到别的，其实观三姑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仪式，就是观三姑跟观姨阿姑好像其实不太一样。那民俗台湾这个刊物的主编叫做池田敏雄，他也说台湾人蛮常把这两者弄混的，因为他有去询问过一些在地的一些人，他说观三姑啊，其实他的仪式比较像是请女神，就好像是请一个神事，有点像是问阴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要问你的亲人在阴间过得好不好啊，或者是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留遗产给我，我某在哪边有祖产之类，就是你是要跟阴间人问事的时候，然后神会带你去那边，然后你就可以和他沟通，
就是你把地契藏在哪
对之类的是由三位女神去作为地府的一个向导的角色。关于阿勾的话，他比较像是就偏向占卜，而且他不是我们人去阴间，他是他来我们人间，
哦，就像笔仙那样子，
对，类似，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点落差。整个仪式的过程呢，我来讲一下召唤要怎么召唤姨阿勾。其实要准备的东西也非常多，有各种说法，不过大致上都不会脱离这几种。第一个就是竹椅，你叫姨阿勾吗？一定要有椅子吧，
所以一定要竹子做的，
看每一个都说是竹子做的，可能特别有限定吧。竹椅，然后水桶，还有饭池跟水果，还有一些女性的代表物，比如说胭脂啊，或是鲜花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准备的过程呢，是你先准备一张小竹椅，然后你把一个饭池上面画上女生的五官，然后还要绑上红花，之后把它放在竹椅上面，代表这是姨阿勾的身体。然后在椅子的前方呢，你要把刚的水桶把它倒过来变成供桌，上面放上其他的物品，就是胭脂、水粉那些的东西，然后还要拿一个铁罐，里面填满白米或者是猪槽下面的泥土，猪槽就是那个放猪饲料的那个喂猪的那个饲料槽，或猪槽下面的泥土，然后当作香炉来进行。
这些东西现在很难找到，欸，
非常难啊！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饭池绑上什么红色的
红花，
超像那个《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个叉子，那个很可爱叉子盘。
而且他也有脸，
他有脸啊，然后他身上有个红色的袋子，
搞不好他没有参考
他的原型是伊阿勾，
原型是伊阿勾。然后再来还有几个比较注意的点呢，是整个仪式的参与者啊，必须全部都是未婚少女，然后所有人呢一起拿着香拜拜，然后请求伊阿勾降临。会有两名少女呢，她分别拿着椅子有四只脚嘛，
那未婚熟女可以吗？
我不确定熟女可不可以，
对，有些熟女未婚啊，
嗯，应该是未婚就可以了。但是我等一下会讲原因，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难回答了。我不确定熟女行不行。好，那就是椅子有四只脚嘛，然后就会让两个少女分别各拿两个椅脚，然后抬高椅子，其他人呢手持三炷香，然后一起唱召唤伊阿勾的歌谣。我去网络上找到有人唱这首歌，他就会开始唱说伊阿勾伊阿行掐你来修这，就是
修这是什么？
我可能翻译不太标准，但是它中文是请你来上座的意思。对，就是你可以来坐了，然后前面就是姨仔姑姨仔神请你来上座，
然后后面接皮皮卡皮啦波波丽娜贝
贝
鲁
多。当你开始唱完你边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觉椅子变重，那就代表你请神成功了。也不算，也不一定是神啦，就是代表你召唤他成功
了，或是有一个拿着椅脚的人昏倒了，然后往下扯，椅子变好重，
他说我拿不动一样勾好重。当你开始发现你召唤成功之后，你就可以开始问关于年岁还有你未来丈夫，通常都是问感情相关的问题。然后一样勾他会怎么回答呢？他会用椅脚敲那个水桶来回答。
我以为是敲人，
不是，
吓我一跳，
不是，是敲那个水桶来回答。因为有这个限制，所以通常他只能回答跟次数有关的问题。如果说名牌你问他乐透的话，43号他要敲43下，你要等他很久，而且乐好像没有43号，
我不知道，
我
不太懂，
我忘记号。而且呢，整个仪式期间不可以提到跟扫有关的字，
扫地的扫吗？
大扫的扫，扫扫的扫，
oh.
有女字旁的那个扫，否则呢，你的召唤就不会成功，或者是你召唤到一半会立刻退家。
为什么？
我等一下就会说。各地的歌曲的内容呢不太相同，我刚刚唱的那个咿呀勾咿呀行那个算是一个普通版，但是你可能会受到地方的关系。
还有 remix 版吗？
就你可能会受到地方的一些影响。
牙膏。我们自己笑到一个无法继续录音。
等一下。
啊，肚子好痛。
B-box 太白痴。
牙膏。
好，
他们要变速版。
总之就是各地的歌曲内容不太相同啦，你想要自己 remix 也是可以啦。而且里面的歌曲的词啊，有些会特别提到牙膏是三水，有些不会。那有些地区呢，他会特地唱歌之前你要先移驾到猪圈或厕所，先烧香烧纸钱拜拜之后，你才可以再转到空地上面唱歌。那有一些地区呢，它是限制整个仪式只能两名少女参加，所以你要自己烧香，自己拿椅子，然后自己唱歌。也有多人的，就是好像地方也会限制一些数量会不同。好，那我讲一下，就是刚刚解答一下刚刚有很多疑问嘛，比如说扫扫的扫，然后还有为什么好像听起来跟猪圈很有关系，然后还有为什么要，好，没有为什么了。好，那到底这个牙膏是什么来头呢？其实相传啊，她是一个被嫂嫂家暴虐死的女孩生前啊。那因为从小她被认为会克死父母，所以她就是一直被虐待。然后狠心的嫂嫂，她就是经常使唤她做很多粗活，负责要打扫家里，然后照顾家里的老母猪，然后还要烧柴煮饭等等的。以前煮饭都是用灶嘛，然后再另外添加稻草或是木材来生火。那为了要不让火熄灭，你必须要一直守在旁边去看他是不是烧完了需要补。那嫂嫂他就会使唤女孩，就整天都坐在竹椅上面，连晚上都只能睡在厨房的灶上，非常凶狠。那有一天呢，嫂嫂他发现为什么那个女孩她就是静静的坐在竹椅上面一动也不动，旁边的炉火早就已经都烧完了，熄灭冷却了。那以为她在偷懒，正准备要打她一巴掌的时候，才发现她已经死了，就是受虐致死。那对，那因为嫂嫂很害怕嘛，她等于是把老公的妹妹杀掉了，所以她就把女孩的尸体藏在猪舍的猪槽里面。哥哥问的时候，就是她老公问的时候，也都一直推脱说自己不知道啊，就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突然死掉啊。可是有传言说日后他就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自己也有点内疚，有点疑心病，就很常看到女孩的亡魂出现在他面前，所以后来他就没多久就生重病死了。总之他就是一个受虐儿啦，所以你才会听到说为什么好像要去猪圈那边先拜拜，因为他生前都会照顾老母猪啊等等。这就是第一个我分享的牙膏的故事。至于要不要用 remix 版的版本唱歌呢，这个就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好不好，你可以自己混一首电音的牙膏。我去网络上找啊， YouTube 是真的有很多唱牙膏的歌，甚至有些新闻专题有报道。不过他们都认为其实牙膏它好像真的有点像笔仙，因为我查到新闻是好像有人请牙膏，然后请到集体中邪，然后有去收金等等。
我自己是觉得这种东西真的还是不要乱玩的好。
对，而且尤其是你用敲水桶来回答，你那个次数你要数到四十几下，你应该都数不清了吧，
而且蛮扰民的，应该蛮吵的。
敲铁水桶应该蛮吵，
就是这种笔仙啊、碟仙啊、钱仙啊，就是那些会请什么东西那种，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请到的是什么啊，
真的很危险。
对啊，随便一个鬼都可以过来跟你说他是牙膏啊。
好，那我接下来分享第二个叫做林头姐的故事。那林头姐呢，她是在台湾台南那边流传很广的一个民间故事。她和陈守娘、显圣还有吕祖庙烧金合称就是清代府城的三大奇案之一。台北也有一个传说叫做周城过台湾，如果是和这个传说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清末台湾的四大奇案。那林头姐她的故事的起源，我有查到两种说法，我等一下会分别讲两个版本是什么。第一个呢，是台湾的史地学家叫做林恒道，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主张林头姐的故事是有点改编自中国的一个旺夫传说。那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觉得林头姐的故事它是发生在台湾在拓垦的时候，就道光咸丰年间，真的是一个民间，就是大概在嘉义布袋到台南盐水之间的一个民间故事。不过这两个版本啊，虽然有一点出入，故事的主轴都是女主角她被骗财骗色之后，她在林头树下面上吊自杀，所以死后就是冤魂不散啦，然后所以才因此而得名的。好，那林头姐的身份呢， 它其实除了有两个版本之外，因为陆续后续有一些作家其实有把它改写成别的版本，所以后面找到的版本真的非常非常多。那我今天找到的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最原始然后最单纯的两个版本，其他作家的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一一去细看。因为林偷姐的故事其实有被改编成非常多的电就影像跟故事文字作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自己去找。那我先讲一下前面故事开头相同的地方。清末时期呢，在台湾台南的赤坎楼那一边，就是有住着一个寡妇叫做李昭娘，然后还有她的三个小孩。那李昭娘的丈夫呢陈明通，他在赴海要去中国那边做生意的时候，因为海上风浪太大了，所以等于是翻船啦，就翻覆于黑水沟台湾海下，所以直接当场坠海死亡了。丈夫死后呢，李昭娘她靠着遗产独自很辛苦的抚养三名小孩。这个时候呢，丈夫生前的好友，他是广东的汕头人，叫做周雅思，有一些翻译会叫做周阿思，而且思还分了两个思，一个是思考的思，一个是司法的司，就是还不一样，就是写法也不一样。他就会常常来家里嘘寒问暖，就说：“哎，你最近还好吗？照顾小孩会不会很辛苦啊？你需不需要就是我的拥抱啊，让我温暖你啊之类的。”
什么啊？听起来好变态哦！
对，所以李昭娘呢，后来对周雅思竟然开始日久生情。
什么？
但是呢，当时你知道，因为比较早些时候民风比较保守嘛，比较传统，所以要是两个，尤其是你是寡妇，然后你还和一个男生太过亲密的话，其实会被邻居在那边偷偷讲闲话，就说：“哎呀，你看那个人啊，明明死丈夫死了，然后这边和别的男人勾搭上，
还想抱抱，
对之类的。”但是呢，周雅莎那个时候对李昭娘算是就是打得火热吧，她还对她发誓说：“如果我对你始乱终弃的话，我愿意遭受天打雷劈，就是立这种毒誓，你知道吗？”所以呢，李昭娘她也不管了，她后来就嫁给周雅思，然后还有把她老公剩下来的遗产全部交给周雅思。你说傻不傻？
超级傻，
非常傻。没想到周雅思他的确就是觊觎那一份财产才和李昭娘在一起，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要给他爱的抱抱的意思。
没有，他只有想要金钱的拥抱。所以呢，他就是拿到钱之后，他就用他大部分的财产，然后在台湾买了一批樟脑还有蔗糖，打算运到香港去转售。然后呢，获得了暴利之后就直接留在那边，好像回归原籍吧，我记得他好像回去他的家乡，然后而且还在地那边直接娶了新的老婆。李昭娘就这样子被单独留在台湾了，就直接遗弃他们。故事从这边开始呢，就开始分支成两个不同版本了。第一个就是旺夫的版本，不过旺夫的版本呢、啊，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指明这个男生是周雅思，只是情节都相同了、啊，所以我这边就先姑且认为是同一个人。这边开始分支的地方，旺夫版本他是说，自从王夫的朋友出海之后，李昭娘她就每天都站在海边等待她的丈夫。今年累月之后，你知道她身上的积蓄其实也都被拿走了嘛，所以家里没有钱了，没办法养小孩了。三个儿子就是相继死亡，李昭娘她最后也是吊死在林头树上。那因为她阴魂不散，然后当地居民呢经常在海边的林头树下面看到披头散发的女鬼出没，所以呢这个传说才慢慢的蔓延开来。好，这是非常简单的旺夫版本，就是没有什么高潮迭起。那我接下来讲一个比较精彩一点的版本。好，那台湾的李昭娘她不是被遗弃在台湾了吗？她依旧日日夜夜的等待周雅思的归来，但是你知道周雅思都在当地生小孩了，落地生根了，哪会理你。所以呢她最后呢也把身上的钱用尽之后，她生活陷入绝境。在两个小孩陆续先后死掉之后，李昭娘她就决定在一个下雨的夜晚直接把最小的那个小孩也亲手杀掉，自己也是在林头树上面上吊自杀了啦。所以林头树那边经常有女鬼出没，然后一样就是阴魂不散，很多人会看到披头散发的女鬼，而且呢他还会拿银钱向经过的摊贩买肉粽。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故事都说是肉粽，我那时候想说不能够买其他东西吗？但是我查到的都是肉粽。
还是生前他儿子就很爱吃肉粽？
Maybe， 我没有查到这个。好，那总之他就会买肉粽，而且呢很奇怪的是，小贩他只要一拿到银钱， 银钱会立刻变成纸钱
哦，人家烧给他的钱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一收到之后就会立刻变成纸钱，居民都吓到啊，想说哎，我卖你肉粽，结果我收到一堆纸钱是怎么回事？
居民遭衰。
对，那他为了地方上的安宁，所以他就开始募资，然后建庙，然后供奉香火，然后就尊称他叫做林头姐。但是立庙呢没有办法消除李昭娘他心头的怨恨，所以呢在某一天大雨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也是来自广东汕头那边的算命先生，有传言他叫做周天道，
也姓周，
对，也姓周。然后他们两个没有关系啊，他跟周雅思没有关系。而且周天道这个名字，我只有查到一两个来源有讲而已，所以我其实对于他到底是不是叫周天道，我不太肯定。总之就是一个算命先生，然后他进来庙里面躲雨。这个时候呢，昭娘她的冤魂就现身相求，那算命先生就人很好，就答应他说：“好，那我帮你磕一个神主牌，让你的冤魂呢可以自己渡过那个黑水沟，就是渡过台湾海峡，然后到汕头那边找周雅思。”然后结果他就真的成功的横渡了海峡，然后找到了周雅思，然后现身在周雅思他的小孩弥月的时候，他就突然现身了。然后
你说林头姐现身，
他就在周雅思在当地生的小孩，
该不会周雅思的小孩那时候还正在受洗吧？
没有，那个时候正在
挑战耶稣，
那个时候正在帮，那个时候哪有耶稣，他那个时候正在帮他过生日设宴，因为他是弥月的时候嘛，然后大家都吓到好好过生日，然后竟然突然跑出一个女鬼，然后他就在厅堂那边大闹一番之后，然后周雅思就好像吓到了有点精神错乱，所以他最后就拿菜刀然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跟他后来生的两个小孩，然后又自己掐死自己，所以林头姐最后就复仇成功。
这林头而且成功了，
没错，成功复仇，这个是比较戏剧化的一个版本。情节上面还有一些略有出入的地方啦，我整理一下，我找到一些小细节，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是说，那个时候带李昭娘去中国的不是算命先生，而是官府的一个差，就是那种差使带他过去的。不过我觉得有点怪，因为那个故事内容是说他好像把庙里面本来的牌位带着，然后去找他，但是我觉得有点没来由，因为也不知道那个差使到底跟林头姐是什么关系。
对啊，那个差使是人还是鬼啊？
对，就是我没有查到，他没有讲，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信度不高。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骗财骗色的角色其实也有不同，有一个说法是刚刚说的周雅思嘛，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地方上的地痞，他好像是被地痞流氓骗了。再来还有立庙的过程有一些不同，有人说是当地居民很害怕所以集资建庙的嘛，那也有人说是林头姐他好像其实会庇荫一些赌徒，好像是赌徒还愿帮他改的。最后呢结局也有说到底有没有出海的差异，好像有说林头姐她其实根本牌位就没有出海，她是在那边然后类似灵魂出窍或是什么方式，她就是在原地然后就吓到远在海外的周雅思。不过呢反正总之就是她就在林头树下面自尽然后化成厉鬼的一个故事啦。好，那我最后呢补充一下，就是林头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树种。我等一下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好，林头呢它其实是一个热带树种，它是产在太平洋热带地区的海岸以及各个岛屿，或者是印度那边也有。那台湾呢主要是生长在海滨地区，尤其是恒春宜兰那一带，所以你才会发现这个故事集中在南部，因为这其实是南部那边比较容易出现的植物。那它是原住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因为他们会采集林头的果实当作是干粮或是零嘴，那树叶呢可以拿来包饭团或者是拿来编成绳索用的。总之林头树它其实是一个作用蛮多的一个树，
经济价值蛮高的，
对，经济价值蛮高的，而且它可以用林头树叶编织成帽子，叫做林头帽。那在日治时代呢其实是名列台湾的三大帽之一，另外两个是大甲帽跟纸帽。那林头它树它有它的生长范围嘛，就是在台湾南部的地方。不过最让人吊诡的是，因为林头姐不是上吊自杀吗？
对啊，
其实林你刚好上吊，
我刚整个
我跟你说，如果你去查林头树的图片啊，你会发现林头树的枝干跟叶子都超级细，所以后来就有人说林头树根本没办法让人上吊自杀，因为你只要吊上去绝对会断掉，
就是林头树就会死掉。
对，
不是你死掉，
就是，你可能会摔死，但是你应该没办法成功的上吊自杀，因为它的那个太细了。就有人说林头姐这个故事会产生，其实比较有可能是因为林头树的树叶很长很飘渺，就很像是女鬼 披头散发的样子。
哦，就是，所以鬼就是灵头树。
对，就有可能是灵头树本人本尊。所以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古时候的人对于一个作物不同的想象啦，就是其实你要说他是真的在那边上吊自杀的话，还是有一些科学上面不太合理的地方。灵头姐的事件呢，它是发生在台南，如果是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民族路西门路那一带。那边在清朝时期的时候是一片茂密的灵头树林，后来有建成祠堂嘛，不过其实那个祠堂它后来有被拆掉，祭祀灵头姐神主牌的那个庙也在民国初期的时候被拆除了。那现在在旧址那边是完全看不到任何踪迹的，就它就真的是一个流传于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
可是不是有说灵头姐就是后来被拜一拜就真的变成一个什么？
哦，没有啊，完全没有，它都是一切它被拜都是地方他们害怕，一切都是拜冤魂的那个样子。
哦，因为我一直以为灵头姐后来被拜一拜就变成一个什么神明。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一切都是居民太害怕。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地痞，好像他会逼一些赌徒然后还愿，然后去祭祀他，但是完全他没有变成神，他就是一个冤魂。最后一个呢，我要讲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陈守娘的故事，他也是在刚刚说的清末的台湾四大奇案之一，而且这个呢也是发生在台南。我真的觉得台南是一个充满着，
因为那个时代重点发展区域就是台南啊。
对，就在台南嘛。好，那陈守娘呢，她是清朝道光时期的台南府城人，她嫁给了一个叫做林寿的人。可惜呢，林寿他就是死的比较早，所以呢守娘她年纪轻轻就守寡了。我查到好像是19岁，但是不太确定，因为有提到她年纪的资料来源不多，所以反正她就是年纪轻轻就守寡啦。当时她的那个县府里面啊，就是有一个师爷觊觎守娘长得很漂亮，他就贿赂守娘的婆婆跟小姑，希望可以撮合他跟守娘就是来一发，共度一个美丽的
爱的抱抱。
对，不止爱的抱抱了，应该就是
爱的连结。
对，爱的连结。但是守娘呢，她是一个非常守节操的人，不愿意配合，所以呢婆婆和小姑就是一气之下就把守娘强压在椅凳上面，然后拿一个很尖的尖锥子狂刺她下体，逼她就范。
婆婆是容嬷嬷吗？你有看过还珠格格吗？容嬷嬷就拿针狂刺，好可怕。
而且她是写尖锥子哦，就是
天哪，
你知道那种可能是雕刻会用到那种尖锥，然后刺他下体逼他就范。但是我后来想想，婆婆跟小姑也蛮傻的，他要是刺他下体的话，要是他最后就范了也没办法跟师爷有爱的连结。
对啊，要怎么使用？
对啊，要怎么使用？他就没想到。好，那总之呢守娘他就是抵死不从啦，所以最后就是气绝死亡了。守娘他死掉之后呢，他的弟弟就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想要替守娘封棺的时候，就是把他放进棺材里面要封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哎，怎么尸体好像有被虐待的痕迹，他才从遗体上面看到这个异状，所以他才得知原来他死前是被婆婆和小姑虐待死掉的。当时的乡民啊，就这件事传出去之后，也都对这对母女的恶行就是觉得无法容忍，所以上报到官府前面，想要为守娘讨一个公道。但是当时主审的知县叫做王廷干，他跟师爷本来就有一点交情，所以就官官相护啊，你知道，想要息事宁人，所以呢他就宣称说，哎，验尸是没有看到任何伤口的哦，你不要乱说话哦。那当然乡民就很生气，所以他就拿石块啊砸了他的轿子啊等等之类，所以王廷干呢后来就落荒而逃了。而且当地呢还留下了就是一句俗语叫做王廷干没钱无看案，就代表说你没钱我不会帮你审理案子的意思啊。
哦，
对，
好像 rap 的歌词哦，
王廷干没钱无看案之类的。
我们今天好嘻哈哦，
希望可以结合到那个伊阿沟的歌谣里面去。好，就是有产生这个俗语啦。那官府他逼不得已，所以最后还是有判那对母女 死罪。但是虽然说判他死罪，不过呢事主就是师爷他已经逃回了当时的唐山了，就是后来的中国，那个时候叫唐山，就逃回已经逃回唐山逍遥法外了。不过呢不久之后，不晓得为什么师爷突然惨死，然后台南府城那边呢变得鸡犬不宁， 不止半夜的时候整个雅府会传出哭声，然后在外面卖东西的小贩的银钱会无缘无故的变成纸钱，
又来了。
对，很爱用同一招。而且甚至那个县衙里面的物品会在晚上乱飞，然后你隔天醒来的时候会发现一片混乱。县衙那边就是不堪袭扰嘛，就只好先搬迁。不过呢，当地的士绅跟人民都觉得好像是守娘显灵，所以就纷纷像是祭拜林头姐的方式就有跑去祭拜。而且呢，还由于香火太旺盛，官府觉得这样不行，这样的话好像显得官府太无能，就是有惑民之嫌。惑是那个迷惑的惑，就有点妖言惑众的感觉啦。所以呢，就把守娘改葬到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让大家找不到守娘的尸身是在哪里。而且尸身呢，他后来还请了一个叫做广泽尊王的神明出面。不过呢，广泽尊王出面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后来又请了观音来调解。那就是在姬童跟灵媒不停的沟通互旋之下，守娘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不能追究他过去大闹所造成的人命跟财产损失。
大家怎么跟他追究？他已经挂了不是吗？
没有，就是他在跟观音沟通啊，有可能他要投胎或是什么之类的，他就提出两个条件嘛。第一个是不能够计较这些损失，第二个是他要入节孝祠受祭祀，他想要被正式的祭拜，然后表明自己是一个守节心志的女性。那这些条件的话，观音他都答应了，所以呢从此之后才再也没有鬼魂作乱的事情发生。好，我刚刚讲的这段故事呢，是有被一些文人或者是当时一些比较民间的媒体他们记载的一个主体故事。不过呢还有一些番外的细节被当地人口耳相传啦。第一个是师爷怎么死的，刚刚故事里面是不是说师爷突然就拜拜了，到底是怎么死的？有传言说呢，是陈守娘她死后心有不甘，她下地府去找神明，希望神明替她做主，结果神明竟然说不要。神明说
神明我现在很忙，今天要加班。
对，神明说他没办法替守娘出面。那你知道他在人世间已经被吃案了，然后没想到下地府又要被吃案一遍，他就超不爽，然后他就是
气炸。
对，是气炸，就是冤屈日渐加深，所以他最后就化为厉鬼。那就是后来就开始大闹台南那边，就出现刚刚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陈守娘他当时一路就是杀去中国，直接掐死那个师爷，然后再回来台湾，你看有多气。
气气气。
第二个呢是和神明交涉的过程其实有一点也有点不太一样。本来是神明他念在陈守娘他好像是含冤而死，所以呢对于他好像大闹府城那边的事情就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随着后来闹鬼的事件频传，有越来越多人求助于地方神明，你知道神明接收到的需求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最后就逼神明就不得不出面解决。第一个来找陈守娘的呢是土地公，他就是先用善心的方式说你都已经死了，不要再计较了，好好的投胎吧。他就劝守娘离去，就是既然你已经大闹过一场了，何不就这样放下呢？但是守娘就听不懂，他就说不要。而且呢他还用几招就把土地公击退，你知道这多生气。
你说 他打土地公吗
之类的，反正他就可能是一些法术啊，
扇他巴掌。
对，比如说什么哈利波特什么去去武器走什么之类，就是劝他就把他赶走了。好，那再来呢，土地公他知道自己失败了，所以呢他就请广泽尊王出面，就求助于他。据说呢，陈守娘和广泽尊王打得不相上下。
守娘怎么那么强啊？
超级强！当时呢，许多人都声称晚上会看到青色和红色的光互相闪来闪去，互相攻击，打了好一阵子啊。由于尊王法力无边，就是守娘一度好像处于弱势，即将在魂飞魄散的时候，就是直接被消灭的时候，观音现身了。他就是感叹守娘好像真的很可怜，因为有冤屈才会这样子复仇嘛。如果他灵魂就从此这样子就被消灭了，有点太可怜，所以他就恳请尊王和守娘和解，才会提出后来那几个条件，然后就和他和解。不过呢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说守娘超强，强到就是只好神明们改用怀柔政策请观音帮忙。就是有一个部分是说守娘好像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守娘是大魔王欸。
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守娘为什么会成为传奇的原因，就是一个女鬼然后竟然和神明就是车轮战然后斗法，而且最后竟然还和神明谈条件，最后还成为第一个就是入节孝祠的厉鬼。而且呢台南孔庙的节孝祠到现在还放着守娘的牌位哦。
哦， 好酷哦，
对，到现在都还放着，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听起来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啦，那就是跟前面的零头节还有伊阿沟一起和大家分享。那最后讲了这么多，讲了分享了三个台湾女鬼的故事，我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好了。就是我有在查说到底为什么我们听那些台湾民间的一些孤魂野鬼的传说，大家可能会好奇到底为什么都是女鬼，
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
情，对不对，男鬼都很少，对不对。那我有查到几个说法，第一个可能大家比较能理解，就是其实这多少是反映在古时候的生活，女生真的多半都是弱势或者是需要复仇的那一方，因为他们可能经济上面是弱势，然后又不得伸张正义，就有点男尊女卑的社会啦，时节之下才产生出这样子那么多女生想要复仇的故事。但是呢，我另外找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是说到底为什么女鬼故事比男鬼多呢？其实先讨论一点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什么鬼和祖先神明到底之间决定性的差异是什么，他们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其实仔细想想他们之间决定性的差异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被拜，你到底有没有稳定的被祭祀，你只要是祖先或是神明你都可以有稳定的香火嘛，但是如果你是孤魂野鬼就很难。那祭祀有什么重要呢？其实它就有点像是人死后的一切都是靠这些生者的祭祀来的，他们烧纸钱你才有的花，那你没有收到祭祀的就只能成为孤魂野鬼。好，那鬼要怎么成为祖先或神明呢？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你拥有后代，你只要有一个可以祭拜你的人就可以了。但是在过去的社会中啊，你要能够拥有被可以祭拜你的后代，对男性来说是相对容易的。首先如果你的妻子生不出小孩或是去世了，你可以完全不会受到道德约束直接再娶一个，或者甚至娶好几个都可以，那就是增加你拥有后代的可能性。再来呢，你可以让你的兄弟或是其他同性的亲戚过继一个小孩给你，那让这个小孩去祭拜你，就算你们家下一代只有一个男孩，你也可以让他同时祭祀你跟你的爸爸或你的兄弟，就都可以，就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古时候的女性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所以在过去的社会里面，未婚就死掉的女生的神主牌是不能够放在自己家里的神明厅内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更容易成为孤魂野鬼的原因。你唯一能够被祭拜的途径是什么？结婚，就是你才可以有这个被祭拜的机会。而且不要以为你的丈夫被拜你就可以被拜哦，你要当正宫或是入赘才有可能，如果你今天是妾还很难说，也许正宫不会让你一起接受祭拜。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故事里面很多都是寡妇啊。
对，而且呢在古时候如果还有一种状况更可怜，就是如果你已婚你被休，那完全就是只能打掉重练、欸、人生打掉重练，因为不会有人想再和你结婚啊，所以真的非常困难。那这个是从被祭祀的角度来看啦，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角度，就是古时候的女性她死后能够被祭拜的机会真的比男生还要难很多，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女鬼的故事。
就是像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说普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要祭祀孤魂野鬼嘛？那那些孤魂野鬼其实很多其实也是以前那种传统观念才会出现的，因为就是因为这些女生可能她变寡妇或是她终身未婚，然后你知道变成寡妇的女生也不能回娘家
哦，是哦，
因为她已经出嫁了，她就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她也不能回到娘家被拜，所以他们才会变成孤魂野鬼。所以其实大家一直在讲孤魂野鬼都是古时候那种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留下来的。
嗯，我查到很多资料也都是相关的说法。
对啊，因为男生不会变成孤魂野鬼啊，他们会有一个家可以回去，可是这个在套用在现代就变得有点过时啦。
嗯，真的，这真的是的确是应该被淘汰的一个文化啦，因为男生女生应该如果说被祭拜来讲应该都是平等的。对，好，那这个呢以上就是这一集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很多人敲碗的希望听一些台湾民间的一些也不算都市传说，就是民间的传说故事啦。那我就找了三个女鬼的传说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
还好我们现在没有活在会变成孤魂野鬼的时代。
对啊，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那同样的就是我们第三季呢一个月会更新三集，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抖内我们，让我们继续可以租录音室录音。那我们下集见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